这条线索我们再看，场边宋徽要急着搞文献通考，龙平集、太平字集统类、东渡四略，凡是讲到地系、讲到庙号义、讲到这个礼乐，都是造物。那么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五造是错的啊，这个是当初我们做这个中华第一次做这个宋史教典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就第一卷，第一卷嘛，赵匡胤黄袍加身以后，他有一系列的这个礼上面的事情，追封自己的祖先呐、啊，定什么东西，定这样各种各样制度，所以这个是叫我们叫本正，本教也就是本正。那么这个呢是也是我们讲的读书的一种方法啊，非常重要。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讲他教。他教呢，我们在讲教刊的时候呢讲，其实跟大家已经提到过啊不止一次了。他教呢，这个书上的内容，啊，别的书也引用过，啊，那么或者在他之前，或者在之后，那么我们发现这内容有出入，啊，那么我们拿出来可以作为一个教刊的资料，译本就是不同的版本不算他教，是吧？这个很有很明显的区别。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做这个文献通考的研究。文献通考里面马端林他经常引用很多人的材料，他本来叫文献嘛，他引用比如说朱熹、朱子以类的东西，他引用曹公武的东西啊，他引用那个子斋的东西，是吧？讲苏牧他引用了，甚至于他还引用这谁谁谁研究诗经的东西，他讲诗的时候引用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哎，好像他这个内容我有疑问，我看到有疑问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就找朱子以类去，我是找子斋或者找荀斋啊，找的书会发现问题啊。因为古书啊，他马端林看到的这个源流这条路径跟我们可能不完全一样，那么这样呢我会发现很多。那么像尤其像朱子以类这个书，我们今天看到朱子以类呢是李敬德他们编的，是吧？那么实际上朱子以类好几种流传的版本，那么有时候呢像朱熹他看到的不是这个马端林看到朱子以类呢，跟我们今天看到有些内容可能会有出入的。他本来朱子以类不是朱熹编的东西，是他的学生门人，就像我们去看讲论语一样，他学生门人写的编的东西，那么大家会的一些可能会有出入，这会发现产生一些我们讲很好的一些内容。那么他书所引大家很熟悉，我们讲二王高邮二王王念孙王引之他们，是吧？他们用的是类书，也算是他书啊。那么我们记得当时做马端林的这个文献通考，我承担的是经济考经部研究，中华书局呢他下了一条使命令，他说每一条资料凡是你找得到出处的你一定要找。比如说经部他讲汉代经济志有多少书，多少书，多少种，多少卷，我必须到汉书艺文志去找。哎，恰恰就这样还发现了好些，真发现问题了啊。汉书艺文这些问题，那个隋书啊、新唐书啊都有问题，字迹的卷数不一样，可见古人在翻刻书的时候出现错误的那种概率啊，这个往往有时候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啊。那么这里面既有刻工编写者编撰者之大意，也有我想是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种种问题啊。那么这个像这个《清波杂志》里面他就讲了，他说建炎元年南宋高宗继位以后，他有设书，他说应有根据谁谁谁谁谁的建议了，蔡京、童贯啊，这我们现在说起来都是南宋初期著名的奸臣，是吧？梁思成啊，这个梁呢各本都做王世臣。现在呢他说我根据宋史，根据中信小记，根据三朝北盟会编改做梁啊。这是因为我们讲梁世臣、王世臣在南宋初的权臣里面没有叫王世臣的，那么我们很可以引起我们的警觉，那么我们通过查考其他的书啊，这些书呢跟清波杂志是不是一个系统，清波杂志是周辉个人的一个笔记，这些都是官家的史书，我们不是一个系统。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对教里面是别本，就是译本， 啊，这个他教一定是其他书的记载。我们跟大家讲，有教刊上面我们有一种常识，虽然我们不能作为定律，就是说一件事情我们有疑问啊，不同的版本我们有疑问，如果说我们在他教当中找到了证据，往往我们心里可以踏实很多。就不同的书有同样的记载，那是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有力的证明啊。那么像这个《宋史》也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容易混过去的。这个吴越国王前述他们就是叫改土归由，就归这个大宋了，吴越国。那么他们呢，这个太祖请他们就在有一个宴会，在长安殿。长安殿呢，实际上不是长安殿，是长春殿啊。这是我们这个宋史在编修的过程当中，国史当中一个疏忽，把长春误作为长安啊。那么这个呢，我们看，因为长安殿在这个宋史里面好像没有出现过，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个呢，我们去查长编。长编是北宋历史，我们讲今天讲起来虽然是个基本的书，提出来的书是非常权威的，他当时一个李涛的著作啊。长编他的记载，宋会要寄稿，也是我们讲亲人许那个许嵩他们寄出来的。长编记事本末讲到收复吴越啊，这个太平自己统类等等，这些说明记载都是验于长春殿而不是长安殿，那么这可完全可以改出来啊。这就是他教的很好的例子，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就是说很放心了。最后一个是礼教。礼教呢，其实按照胡适之先生讲法，礼教他说我们已经不是教刊的正轨了，他不是说不是正路子，不是邪路，他本来不是我们本来意义上教刊。为什么呢？教刊我们大家知道有一个前提，一定要有书本证明，书的证明是吧。我的判断那是你的研究，那你的考据功夫，跟教刊是有区别的。那么礼教，但是我们今天也是把它判作为一种教书的一种方法。为什么呢？如果说我们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学者，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劳动为学界为读者提供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资料研究对象啊。因为比如说我们有自己一个有我们资源吧，那么也是一件好事情。那么这个礼教要求就是前提就是我们礼教完了一定要在教刊记当中注明。教刊呢很难啊，我经常感叹，我觉得教刊如果讲到礼教的话呢，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我们练武艺的，这个武艺越高胆子越大啊。但是这是一个双刃的剑，如果说你的学术的积累或者说比喻成武艺的话不高的话，那么你尤其可能出现一种很妄一种妄感妄想啊。那么这种呢，走过去一步就是谬误啊。我们讲真理走过去一步就是谬误。我们不是上次跟大家举过西游记啊，这些书呢，那些民间刻书的人他请了一些不甚高明的一些学者，那么那些学者认为我要讲通的话呢，就按照我们自己的习惯来改啊。那么我们今天也遇到过有些学者他读不通了，他就说想必是什么字误作是什么字了，或者说当是史官所误，你这个当时不应该下这个判断的是吧。这个所以那个段宜才讲过一句话，教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而是定其是非。那么这个他下面也讲了，他说这个方法一定要是通史通人啊，所谓读天下书未变不敢妄想，四皇是通人啊。所以就学识上你一定要有很好的修养，有积累有基础，否则我们讲鲁莽别劣以不误为误啊，这是很可悲的事情。那么也就这一点，我跟大家开个玩笑，我不讲嘛，我每一次课都跟大家讲一遍，改东西改书的面目请大家慎重慎重啊，再慎重。为什么呢？你所谓鲁莽灭劣，你改一下一部书原来的面貌就丧失了，后人就永远看不到啊，这是一件非常危险非常可悲的事情。那么所以就这个呢，所以礼教的话呢，我在这里呢，在我们讲教书的时候不太多的鼓励大家啊，那除非你以后学问做得非常好， 我倒是觉得这礼教这一点，它为我们别开生面打开一条路，什么路？就是我们搞研究啊。我应该讲，个人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从这个书籍的礼教，给我获得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心得。也就是说，我读书读出不同的东西来了，读到不同的，看到有不同的记载啊，不同版本上面有不同记载，我产生疑问，产生疑问，我觉得讲不通，讲不通怎么办？我开始找材料，找材料找的时候，我必须要寻找支持我的一种假设。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讲出来就是一种什么，可能就是一个好定的成果。我跟大家举过很多例子，是吧？往往说你教一种书，整理一种书。如果说你真的是下了功夫，从它的版本源流摸索起，逐字逐句标点啊校勘更正，那么我想啊，你应该毫无疑问，你是这研究这本书最权威的一个作者研究者，应该是这样。我敢这么说，我做这个硕士论文的时候，我是做一个不太出名的一个人的集子，吕陶的《敬德集》，但是就是通过这个《敬德集》，我就发现。无论是以前解放前的一些人物传记记载，和解放以后王德义先生台湾出版的宋人那些关于记载，对于里头的生卒年，对他的这个退休致仕之年啊，包括后来变全宋文之后，好几位学者写的文章都错了，这是第一。第二，根据他们的错误，我还发现什么东西呢？当时就是我们讲在这个宋哲宗亲政之后，曾经有一段政治上面。把这个流放到南方的那些士人通通回来，这个在这个半年当中，这个政治上面起伏是非大是大非大的起伏非常有趣，有很多资料我们以前没有太注意到，啊，那么这些心得呢，我觉得都可以写文章啊，我也写过一部分文章。那么段玉裁他讲过一段话啊，我看到我们有的同学拿的这个教刊速略里面也讲到，他就是。他引用这个，他讲到啊，那书里面引用了段玉裁的一句话，他说："余诸同志论教书之难，"他说："教书之难，非照本改制不恶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他说："是非有两个，一个是底本的是非，一个是立说之是非。那么底本之是非，我们讲我们现在教刊学解决就是这个问题，立说的是非牵涉到一个作者。"啊，作者，那么这里面呢，我讲这界限很难划分。那么我们现在做教书的时候呢，为什么呢？因为立说之是非，它可能会牵涉到教刊之外的很多工作。但是有一些呢，如果说我们就在手边，可以为它解决的，我们不妨为它解决。所以这里面呢，有个问题就是哪儿呢？困惑就边界。那么有的老先生呢，现在主张，他说我们现在啊，立说之是非不做，我们只做这个本子的是非。我们比如说我做宋史的整理，我只要求回到宋史当初刻书的面目，错不错，让别人研究者去做。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我前几年请同学做过一个作业。就关于在西夏的一个西夏王，就是一个去世的一个例子，正好推下来差了一年，差了一年呢，有同学提醒我，他说老师，他你给我们做教刊作业，这好像已经跃出教刊到礼教的范围了啊，礼教的范围了。那么我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我有我的想法，因为在中华书局点教本的《宋史》里面，已经为这个现象出了一条教，出了一条教。但是他出了个教解决问题，就是只解决了一半，没有解决完，而且做了一个错误的一个判断。那么我觉得呢，既然他已经做了教了，中华已经做了，我们何妨不在他基础上再深一步，而且把他错误给解决呢？我是出于这样考虑。所以呢，大家对于礼教，我觉得大可以就是施展自己的一个才能啊。为什么呢？我们通过礼教可以做很多很多就是考定的工作啊，这个是很有价值的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做文献工作，假如只是要求你做一个通过不同的版本来判断是非呢，我觉得好像对于各位的这种才能呢，也是浪费了啊。那么像段玉裁讲，他说底本稿本是吧？底本就是稿本， 今日文献是流传稿本它现现代。那么我们讲，实际上呢，我们要讲底本的话，早期的课本翻课本都是我们一个依据，所以真的要追到稿本。我们今天我要请大家叫那个李太白集、窦公部集，你说能找到稿本吗？肯定找不到，不可能啊。所以我们只能一个相对的一个早期的一个东西。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讲，请大家注意呢，就像陈元先生他讲过，像高邮王氏，就是我们叫王氏父子王隐子、王衍孙他们，王衍孙、王隐子他们。他说教墨子的时候呢，是没有教本，但是感到这个书难读，读不通。我上次我们跟大家举过一个孟子的例子，孟子里面不是一个累，一个恶累是吧？说那个你逻辑上讲不通，他是有无教本而古字未改啊。他的一个是没有教本，有难读下去，我们讲的就逻辑上面、义理上面讲不通，我是叫文事上面讲不通。还有无教本，它古字没有改。那么古字我们在读这些字的时候呢，会使我们在理解上产生偏差。还有一种呢，我们叫传写字额啊，书手刻工传写字额。那么我们讲古字未改呢，可以考究古字借古音之通啊。那么可以说这个书实际上通过这个，虽然别的书的没有反映出来，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个人的研究发现，因为是古音是通的啊，它是借了这个字，我们讲我们用我们今天讲的话讲，不规范的一种表达。那么这有一种另外一种收获，就是什么？借古音之通，我们发现这个当中的文字，从音韵上面讲我们的收获。所以申义让也讲过教书之法，他说你不是光看不同的版本教，他声类通转是关键的啊。大家也知道为什么孙仪让就是清代人讲这话呢，清代在音韵学上面有个非常大的进步，非常大的进步。很多古书当中的字，我们以前认为是讲不通的或是错字，在清人发现不是讲不通啊。我说要古书一义举例里面这种例子非常多，它是以声类通转这里面呢，当然就涉及到我们讲在音韵学上的一种研究心得了，是吧？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一种。所以我们讲，为什么今人或者比我们稍微早一点近人吧，他研究这个甲骨文，或者研究那个咒文，就是大篆，他们为什么那么感激这个唐代那个陆德明呢？他陆德明在做经典释文里面的时候，他用了好几百种书，很多书陆德明用了以后就失传了。通过陆德明保留下来的文字资料，我们知道这些书这些字原来在唐以前是可以互相通的啊。那么这就是我们讲声类通传啊。这个呢，因为讲到音韵学啊，实际上是非常有趣，非常深。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看那个古书一义举例里面的很多这种例子啊。那么一般来讲呢，我们讲根据文字音韵训诂这种基本的训练方法啊，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但是我们讲这还不是全部啊，所以我们讲尤其是到今天这个书的这个书籍的种类，其实在汉代时候呢，刘向父子就讲过专家教刊书啊。宋代宋人也有这样一个那种提倡，就是因为有这个是这样一种，就是我们专门之家它的知识范围。那么我们今天大家看到啊，我们古籍所有一个同学毕业以后呢，他到中医学院呢做这个医古文的研究。那么同时他也主持过这个医籍，就是中医古籍的目录的编撰，很大一本书啊。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医古文里面牵涉到很多我们一般读这个古汉语里面我们不容易理解的内容。它有了概念，讲到经脉，讲到气啊，讲到一些穴位啊。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讲的专门之家。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讲辨是非。讲这个辨是非呢，是一个对于义理来说呢，就是广义上理解。其实这个义理也好，文事也好，我个人觉得用今天来讲，就是哲学系讲的叫逻辑上的贯通， 叫融会贯通，或者叫融贯，融会贯通之学，一定要逻辑上讲通，这是非常重要。那么我讲过，平时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会遇到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别人对我的责难，啊，就说，哎，你说的，某某书上这个材料不能用，那你为什么也用过这本书呢？啊，我觉得讲这个话呢，犯了一个很基本的错误。这本书上有一条材料是不能用的，还有9999条我没有全部否定它，是吧？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在用材料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的，就像我们教书有他教，不同的书的记载，那是最有力的说明。啊，同时我们在遇到不同书的记载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分清楚这种不同记载的源流，有点像我们讲的版本的一个叙述源流。你如果说有上游有下游之别的话，你用了上游，你下游可以不用。啊，我一个例子就是说，地方文献上面经常是就是搬这个抄录这个正史或者其他一些史书的记载，或者一些著名的人物的文记当中记载，是吧？如果说你有了正史，有了那些材料以后，你再把明清课本引用宋史里面的资料照搬不录，你说哎又鉴于啊明清在什么什么，我觉得这已经没有什么说服力了。那所以我们讲的这个辨利益之是非呢，是个利益，是广义上的利益啊，不是说像打官司一样，我这有个例子就可以证明你，那实际上不是我们的一种考据，是一种抬杠啊。你说遇害不能用，你说撤府原规不能用，为什么你也用了啊？他就用的意思说你就不能用它了啊。其实呢，撤府原规当面固然有很多错误，撤府原规当面也保留了很多我们今天看不见的材料，已经失传的材料，别的地方看不到的材料，所以必须用它不可。而且这个材料我们往往是通过多重渠道其他的他证来证明。